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嗨，大家好，这里是
鸟事处房间。
我是粉鸟，我是庸医祥仔，欢迎来到我们频道。我们呢，这个频道会询问彼此生活上的疑难杂症，然后呢，问诊对方会给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处方签。那嗨，庸医粉鸟，好久不见啦！距离我们上一次录音应该差不多一个礼拜吧。我们终于要开始从完全不稳定的周更变到可能已经有点一点稳定的周更。
我们现在可是远距离周更，
因为他逃回南部了啦。大家都知道最近疫情非常的严重，
一南一北，
对啊，
我整个就是。
万一这次的录音品质还比我们上一次线下聚在一起的品质好，怎么办？
就证明我们真的要多花一点心力在。好的，我们这集来介绍一个我们的特别来宾，噔噔噔，就是庸医粉鸟的妹妹，叫什么？
大家好，我没有代称，
她就叫
庸妹，庸妹，
庸，她说她叫庸妹。
好啦，那来聊聊最近粉鸟你一周过得怎样？毕竟刚好你一周，你刚下台，你刚回高雄，到现在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吧？
没错，每天都在居家隔离。
你有真的都足不出户吗？
我几乎是足不出户，我除了就是那种倒垃圾这种很必要型的外出，不然完全没有出门。
是啊，那这个礼拜在家里面应该很难得，很久没有跟家人这么长聚吧？你们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或是摩擦？
我觉得主要是。先讲线上上课好了，因为就是现在就全部变成远端上课嘛。但我跟就是大家好像都觉得说，待在家里会比较轻松，可是我觉得没有就是线上上课有时候好累哦，就是你的那个专注力真的是比你在现场还要再多个大概120%吧，到底现场都不专注。
我也觉得线上开会超累，因为现在会议都转成线上，我完全可以理解你之前说的，就是。线上上课或者线上会议，你不能够像线下那样子放空，因为你会觉得好像时不时有人会盯着荧幕一直看你。
真的，而且就是有一些老师可能会要求说，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就要看你的荧幕，或是要求就是上课就是全看荧幕，你就觉得你真的是就是整个全场预备监视。
我觉得反而，你有没有觉得转成线上化之后，被 Q 到的几率变高？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假议题，但我觉得好像有变高
心理作用啦，心理作用是还好，
更是因为转成线上的关系，大家就会更想要在某个环节 Q 人，所以那个频次就会拉高。
我是觉得线上会大家比较想要平均的 Q 人，就是你知道每个人都要 Q 到，而且你知道就荧幕就一格一格，所以你很容易就是有那个就是一二，就是你知道轮流 Q 的那个视觉感出现。这件事，
我觉得你提到一个痛点了。我知道差别在哪里了。因为线下的话，你们上课坐座位一定是比较用功的人会坐前面，然后想滑手机的坐后面，就老师不会点后面。
就大家会自然的想跟那些有反应的人说话，
所以或许那一格一格可以做成，你可以调那个荧幕镜头的远近。就如果我今天想要当滑手机的那一个人的话，我应该要镜头有个 zoom out 的功能。
我没有跟你互动，
你就很明显算是一格一格，算一格一格，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学生在我比较近的地方，他人比较大这样子。我觉得这功能要做，
我也觉得，如果想要线上开会或线上会议，有些人就是可以不用说话，或者是就是他的其他表示，他其实没有那么想参与。
对啊，那我就把自己的人物放到最小，这样缩小、缩小、缩小。我觉得我们帮 Google 开发了一个新功能，他们需要做这件事情。
这很符合人性因为你知道，就是真的不要再期待所有人都在这个时段，就是
聚精会神。
你知道是不是一个很偷懒的？这是不是一个很帮助大家偷懒的设计啊？
我觉得只是更贴近现实吧。
我觉得这是个 Google 基因不会想到的功能，因为他们永远都是坐在最前面的那种小孩。
我现在是卤蛇模式，
这就是一个卤蛇模式。 Google 直音都坐在就是前两排，
哎，好有道理哦，我的妈！
他们不会坐在后面，所以他们没有这个烦恼。
有道理，他们无法体会坐在后面滑手机的感觉。
真的，而且他们就是我们提出这个构想的时候，他们还会就是在心里斥责我们，想说
有谁会用这个功能啊？为什么好多余哦？
真的，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被这个痛点打到。
结果没想到全班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都用这个功能，
全部都很远。对啊，就是结果用了之后，全班真的都直接坐到最后面。
那等于没有用啊，因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回到原点。
老师就要好好检讨一下这堂课他是不是真的上太无聊。
好有道理哦，又是另外一个隐性功能。
应该还要有功能是你偷睡觉然后有一个书可以把你的脸遮住。
你说有个 filter 吗？有啊，现在有 filter， 现在有 filter 不是口罩吗？
有背景的 filter， 就是那个那个
有背景的 filter 啊，
就是你可以开，对，你可以开背景，然后你可以开一些奇怪的图在你的背景上。
对啊，我都喜欢把我的背景用成那个 California 的沙滩。
你觉得你自己是个 sunshine beach 吗？
不能出国，就只好过过干瘾，搭配我今天早上去顶楼晒黝黑的肌肤。
对啊，你要分享一下你近期的假精英模式吗？
我没有假精英，
你要假精伪精英模式，我们讲一个比较
是正在前往精英的路上。
那你要不要分享你早上做了什么？
跟听众们分享一下， 我今天早上大概七点半起床，就去我家的顶楼晒太阳，我把自己想象的像是在沙滩，加州的沙滩一样。
重点是你在读什么书？
我在读《原子习惯》。
啊，这是不是
好有学问哦？
这听起来是个成功人士会做的事。这听起来像你下一步要去慢跑，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厉害，但我完全不会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是蛮如其名的，叫你建立一个好习惯，然后可以持续这样。所以我就等于是把去顶楼晒太阳，然后早晨阅读这件事情，就是我在阅读的本身，我就在做这件事情的。哦、好有道理，好有道理的一句话哦！
最大最大，
然后开启鲁蛇模式，你们慢慢聊。
好废哦，好、啊、好好笑。那
你那句话好没有灵魂，好好笑哦，好好笑啊！好，下一句。你分享一下你这礼拜还做什么、啊？你这礼拜线上会议如何？
我想一下，
你是有很多场会议想要，你知道 Zoom out 吗？
我还好哎、欸，像我刚刚才结束一个会议到九点半，然后我算是主要主后会议的成员之一啦，就是设计会议这件事情。
嗯，
我不是主持人，
你有什么心得吗？
我不是主持人，
你不是主持人，
但是我是设计的设计者。我在讲废话吗？流程设计者。
因为你们要提案吗？还是
不是啊？就是有些东西要跟大家共创，还有同步。
那你这个你这样子远端经过几次？你有可以分享一些什么远端工作的心得，或者是远端开会的小 paper 吗？
我、哦、跟大家报告，其实我远端开会或是远端协作这件事情已经行之有年，好，还没有行之有年，大概一年多，所以我还蛮擅长这样的工作模式的。嗯，然后我发现这真的是蛮庆幸的、嗯、就是我以为这个在台湾应该要算常见，但我好像太把自己进入到美国矽谷世界了，就 好像偶尔应该抽离回来，就是哦，其实我是在台湾，我并不是在美国矽谷，不要一直太习惯拿美国矽谷的工作模式。
他又在想什么？他只是线上远端会议，他觉得他自己已经进入戏骨。
我只不过是今天早上做了成功老师都会做的事情。
我跟成功人士一样，都会半夜偷吃麻辣锅。我应该也不错吧？
成功人士会半夜偷吃麻辣锅吗？
我相信他们会。我不管，他们一定要会。
没有吧？成功人士不都是早上起来喝一杯乳清的吗？然后吃优格
之类的，
绿拿铁，绿拿铁，绿拿铁，
我最喜欢绿拿铁。
好啦，反正回到你刚刚的问题，就是我蛮习惯远距开会跟处理文件的。 然后我觉得关键是真的要在事前把功夫都做好，欸，就可能我觉得你需要花努力会比线下会议来的更多，然后越早在事前先解决的东西都要先 setting 好。对，
那你觉得差别是什么？是因为你在现场你可以，可是现场应该说现场跟线跟那个线上准备感觉不一样的是在很多现场很多东西是你可以现场形容的，那但是可能在一个线上会议你没办法描述，就是单纯用语言描述那么精确，所以你可能就需要有更多的相关的资料去辅助你去沟通。
没有错，你 get a point， 你也在往成功人士的路上走，
矽谷的成功人士前进吗？
对，所以你刚刚讲这些准备就包含说譬如说一些资料连结或者是图片有的没有的，我觉得就要在事前背得更齐全。
嗯，那等于是要很完整的就是模拟过整个会议，
对，你要想很多会发生的突发情形，就即便可能这些突发情形在当时的会议之后你会细数说啊，其实也没有发生嘛，但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什么东西？
好啊，反正以后大家听众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再开一集跟大家聊这件事情，但这就是我这一周的远距爆炸的，有没有爆炸就远距会议的生活这样子。 Work from home Work from home。
你觉得台湾到哪一天会进入 Work from hospital 这一步？台湾的冠老板什么时候会？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他写一个新的英文单字，欸，
叫什么？
叫 vacation 吧，
vacation
就是 work 加 vacation，
哦，vacation
对， work 加 vacation 它加起来变成 vacation。 对，他就在讲真的是你刚讲的 work from hostel 的感觉。
你说就是因为有些人上就是在度假期间还要被就是各种老板的接各种老板的就是神秘任务蓝丝，
或者你反过来说他在上班的时间就可以去度假
啊，
就他可能今天是住一个五星级饭店，然后可能早上去泡个温泉之类的，然后晨泡温泉，那可能十一二点再回到他的饭店，然后开启他的工作模式，然后可能到 maybe 晚上六七点的时候再去吃一下饭店的 buffet。 这就是 vacation 我今天看到的文章，
他只是搬到饭店里面住而已，他怎么没有离开这个地，他的就是那个生活，
但就是至少你不会像上下班平常日常上下班你的下班时间是在家里面这样子，是在一个比较奢华 luxurious 的 space。
那就是你理想的 vacation 的模式吗？我比较好奇这件事情。
我还好，欸，
这可能是理想的 work 的模式，这可是这不是一个理想的 vacation 模式。
我理想的 work 的模式就是 non work 啊。这很合理吧。
我觉得最棒工作就是不要工作。
对啊。你们两个不是吗？
没有，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兴趣可以成为工作。
哇，wow， 恭喜你又往成功路上迈进一步了。
没有，我也不相信。好啦，
我
会觉得应该说，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想要被称作是一个 vacation 一种度假的话，就还是需要有一些要离开生活圈的元素，那就是那如果工作是你的生活圈，你就是要离开你的工作，啊，抛开你的工作，你才可以有新的东西。不然的话，就好像只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工作的感觉。虽然这也许也会刺激我，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更大的表现吧。就是我有一些比较创作型的事情要处理的话，
你说会激发你一些灵感吗 ？Inspiration？
没错。
分享完了彼此一周生活，那差不多进到这周的问诊时间了。
问诊时间，噔噔噔噔。
请问一下，这周的病患是？
我想要问诊的内容是，应该是 因为我蛮好奇的，就是大家对于就是那个疫情啊，就是在家里一整天的时间，那有一部分时间，也许有一部分租屋族就是跟室友一起度过一天，或者是跟自己度过一天。那有人是跟家人一起度过一天的吗？
就 like you 吗？你跟你现在右手边的优美，
我的妹妹，没错，优美。你知道优美就是我第一天回家，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现在什么时候回去啊？”
他第一天就在整个在笑想我什么时候回台北，他真的受够跟我一起住哎、欸。
优美，优美，为什么你那么厌倦你姐姐啊？
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厌倦跟他一起住，我只是厌倦跟他使用同一个房间。
哦，这是说明他因为我们两个房间，我觉得没有哎、欸，我觉得他整个就是存心想要我赶快滚。
对、啊，所以如果你姐有一个独立的房间，是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的，是不是？
我觉得可以啊。
难道你姐有今天有另外房间回来之后，就会说姐你不要回去台北了，好危险哦？你讲出这种话吗？
可能也不会吧，他才不会，
就是可能就不会马上问来，可能就过三个礼拜还是问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觉得这真的是那个，真的是所谓北漂族的悲哀，就是当你长期离家以后，你的房间就自动被占据成别的空间，你就被强制要跟着家人一起分享房间，你知道吗？就是。原本我的房间就直接被我爸占领，直接变成我爸的房间，书房。
哦、
我完全被驱逐，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其实就是，然后当你要又要太常住在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哎、欸，好像我还是真的需要一个房间呢、欸。虽然我是一个就是自认为跟妹妹感情很好的人，但看起来妹妹是没有这么想。
我是主张不管谁都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的人啦。
可是我们两个就是从小就没有独立空间啊。
那你弟呢？你弟有回去吗？
有啦。
可是我弟也没有独立空间。
没有，不是
他没有自己的房间呢、啊。
不是不是，我说我，就是我们画高中后，我就去那个房间啦。哦、算是有，但就是我们家还是一个很，
而且我妈都会就是，譬如说我们从台北来高雄，然后一进房间就会发现多很多东西，譬如说那张就是我们后面有一张桌子。比如说我桌上就会开始堆一些莫名其妙他不要的东西还是什么。
我跟你说，我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问题啊，你的空间就被占据啊。那你短期回来的时候，你就想说算了，没关系。
完全可以理解。我现在回去，我的衣柜打开，因为我的衣柜是蛮高的，然后现在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放他们的长礼服、欸，就是可能会垂挂下来的那一种。
你妈为什么有那么多长礼服？
包含我姐的啦，因为我姐之前有当婚礼主持，所以她就有一些小洋装之类的。
就是你的生活空间，你的领域直接被占领，可是你又不能怪他们，因为你平常就不生活在这里啊，你就会觉得，他们对啊，而且你跟他们反映，他们也只会得到这种回应，就像是啊，你有没有住在这边啊？解放一下，你可以说什么？你就只能哦，好啦，然后就眼看你的房间被淹没。
但解放的原因是因为原本属于他们的位置已经空间不足了，是不是
之类的？或者他们可能有看到一些
路过觉得嗯这不错，然后就
不是，我觉得有时候是他们想要转，我跟你说像我们家的状况就是他们有些他们想要换一些家具的配置，然后他们就买了新的家具，但是呢他们又舍不得把旧的家具丢掉。
我觉得这是重点，重点应该不是放在他们占用了我们以前生活的空间，而是为什么不把旧的东西拿去舍弃掉？天啊，我这心态是不太对啊！
没有，这就是我们要回到那个断舍离的话题啊，就是大家都要有一个，就是家，你知道要断舍离自己的东西，其实是相对来说容易。你只要就是，毕竟我们就在这个世代，就是断舍离是一个非常被强调跟不断被拿出来，就是变成那个你知道。就是变成
slogan，
对，变成生活 slogan 的一个词汇。但是呢，对于爸爸妈妈那一代，让他们断舍离，真的是直接让他们断舍离他们的命，
就是就对，好像等他们开门。
断舍离听起来要他们的命，
我家也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当你开始长，就是你知道，你长期住在外面，你很多生活习惯已经跟家里不一样，然后你这时候瞬间就是因为疫情，然后你不但是回家，而且你是长期的要待在家里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时候，天哪，
那除了像譬如说刚刚讲的空间上的问题，病患还有其他的因为疫情回家造成的困扰吗？
我自己本人目前还好，但是呢我有听到一些灾情的传出，是就你知道在我们本来就我们这个世代跟上个世代本来就存在蛮大的世代对立，就是我说的是在指那种很政治立场型的，就是如果之前在选举比较有关注一些选举状态选举情况的朋友应该都会晓得，就世代对立那么严重。然后当今天疫情发生的时候，就各种新闻啊都在报啊，大家都是你知道，大家就是把那个陈时中的那个疫情指挥中心的那个直播简直就是当演唱会当连续剧在追，就是每大家要看呢、啊，就是
你说大家两点的时候 YouTube 的等待人数就直接千万这样往上飙，是不是？
然后每个人都是公卫专家，
真的，此时你的爸妈整个俨然化身公卫专家，开始大肆的批评应该要怎么做，就是哦，这个怎么不放普筛？哦，这个怎么一开始都没有演练？你知道，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全台湾都是公卫专家，大家都觉得自己最会，
没错，大家都可以当医生，
没错。然后大家开始，就是你知道，就是像这样的，我觉得第一个事情是这种比较像政策啊、执行啊这些议题，本来就一定有政治性存在，大家一定会吵。然后这个时候又是一个很紧，现在又在那个疫情很紧要的关头，大家都会关注这件事情啊。然后每天又在跟你报说，就是你知道各种恐吓，也是恐吓，就是各种公布那个就是确诊人数的那个足迹啊，然后确诊人数啊，今天死亡案例多少啊，然后大家又开始吵，然后大家。还有那个上礼拜那个滚动式修正叫什么名字？
校正回归啊，什么滚动式修正？哪来的滚动式？请问一下，滚动式是什么概念？
滚动式修正这是那个词汇吧？我记得
滚动式修正
有
啦，滚动式修正，你上网查。
哦、好，
新闻哦。
因为大家只会做校正回归的梗图而已啊。
你这个再回去，
哎、欸，我现在看新闻，代表说还不是那些盲目的公卫专家嘞。伪公卫专家
是这样吗？
假公卫专家，
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在就是各种议题上就是都会吵，然后你跟你的家人如果政治立场很不同，然后你又长期住在一起，然后听大家就是俨然都成为公卫专家在大肆批评的时候，你知道这真的很有得吵。
最不爽的是那些大肆批评的公卫专家，自己还是一个很常出去群聚的人，但真的会让人家很生气。
没错，
我们说族群好了，我们不要针对人。
我们回家口罩都乱丢。
你们有这个情况吗？你们爸妈出门就是跟你说哦，一定要戴口罩，一定要洗手哦，一定要消毒哦，然后回家就直接啪把那个口罩丢在桌上。
我家才好，爸妈他们本来就会戴口罩的，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盯我盯的还蛮。叮咛的蛮勤的，就会叫我要小心，因为毕竟我现在也是在蛮严重的新北市，对新北市的区域。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叮咛很勤啊，就是我应该说我可以理解，就是要大家就是都要吸收什么的，就是这件事很棒。可是我觉得应该我的重点应该是不要做半套，就不要在那边大家很认真的出门洗手，大家很认真出门戴口罩，然后回来就最后一步骤就是把它好好的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然后不要让它就是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什么啊要装到塑胶袋全集体回收好再丢掉，就是这样当然是做的很详细，但我可能没有要求那么多，我只要把你要求你好好丢到垃圾桶就好，没有他们就是直接啪丢在桌上，
到底是有多严重啊？
还要再讲一下那个啊，那个老年人啊，没有，不是老年人，是妈妈这一辈。对对对，你们要讲一下，分享一下。
哪一个？是爬山山吗？
对啊，对啊，对啊。
啊，就是我妈之前就是，哎，那时候还没有进。
我们一位长辈啦，我们一位长辈。
我在笑，就是有一位长辈，对，那时候还没有进入三级，
还没是还没有进入，但
就
是
那时候刚好
已经风声鹤唳，
就
是
台北很多案例，然后那。一天大概是200多人确诊那种，然后对，然后那位长辈呢，就他就在看完电脑，还有那个陈时中的那个陈时中的
直播以后，
就说：“哎、欸，今天来多厉害，你没有看到吗？很多人呢、欸，哎、欸，你等一下不要跟我去爬山。”
靠背，什么意思？你说立马接下一句吗？
对，立马接下一句。 无缝接轨那种，
仿佛前面什么都没有看到。
他是有他是有意识做这件事情，还是无意识就是刚好想到就是要就爬山这样？
他感觉就是早上就已经决定好要去爬山，然后只是
就是他的例行公事，
对，就是看完直播就啊、哦、好多人啊好多人，哎、欸、你等一下谁要跟你爬山？
就是只被恐吓了大概一秒吧。
对，
当下有人出来驳斥他吗？
懂吗？你有驳斥他吗？
我应该就直接不理他了吧。我说不要，
你爱莫大于心死是不是？
没有，他本来就讨厌爬山，他只懒惰。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因为毕竟我是造成世代分裂的元首之一，所以我好像对于世代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可以提供多 有效的处方签、
啊、其实我是这样想啦，我是觉得应该说就是隔就是那个疫情期间大家的情就是心浮气躁，我觉得即便是没有世代隔阂，你总是会因为一些生活小事就是搞得彼此都不知道乌烟瘴气，就是光是生活习惯这件事情大家应该就我们家自己是还好，但是我相信一定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会差很多，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就很容易让大家生气，这种生活小摩擦好像也只能靠彼此多包容这种你知道没意义的心灵鸡汤来安慰一下，
或是就还是回台北啊。就看你是要承担生理上的风险还是承担心理上的风险，蛮有道理的吧。好、啊、大家还是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
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不要再出门了，不要再给笑了，不要再把陈时中的直播当
网红，
对，不要再把陈时中当网红看，就是当网红看直播看吃播的感觉，大家就是认真好吗，认真防疫，大家动起来，待在家。
那这边还有另外写到，看我转好硬哦，但我还蛮好奇的，什么叫做喜欢的网美说的政治不正确的话，是哪一位啊？是哪一位呢？我洗耳恭听。
没有，他是一个小可爱小网美。好啊，我觉得这其实跟网美也没有，好，这其实还是跟我没有。好，那我小心，
你用词要小心哦。现在，
我真的讲话小心。其实最一开始这其实讲，就是有一位我在 IG 上追踪的。就是对，就是我们的小王美 KOL， 就是他就分享了一个现实动态，就他第一天先分享说，他想要去银行领钱的那个 然后领银行不是有那个 ATM 的 ATM 室嘛，然后他那天就看到有一个类似就是应该是无家者，对，因为无家者就是躺在里面，然后他应该就是觉得有点害怕，然后他就只说他不太敢进去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你知道看到这个画面还是会有点难过，就即便我当然知道就是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当然是提供那一个区域的就是为了要提供大家就领钱而塑造空间，可是你还是会就你知道你如果有房子是不会有人想要住那里，就是他显然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他才会住进，就是他才无处可去，所以他选择在那个时候住进了这个 ATM 的小空间里，反正这个小王美第二天就是又想去领钱，然后就是这个无家者又睡在里面，他那时候就发了第二篇动态，就是他拍了一张照，然后就是他在前面打说阿斯要睡多久，然后我那个时候瞬间觉得好心酸，就是我当然可以理解大家的就是不耐烦，或者是大家的对这件事的害怕跟对这件事情的一些反弹，可是就是你真的会心里有想说就是干嘛这样，虽然可能这个对很多人来听起来可能会是某种太过你知道妇人之心吗，
你说圣母情节吗，
就是难言之隐啊。所以应该说我之前有在那个无家者的一些协会工作过，实习啦，实习或打工过，不是正职的工作，但就是有跟这些单位有一些接洽，台北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机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或者是捐款有兴趣的话，可以捐款给芒草星或者是人生百味或者是浪人食堂，浪人食堂是在帮助无家者重新找到工作的一个小摊位，但他现在应该是暂停，也是暂停营业当中。嗯，会特别提这件事就是因为在之前的实习的过程中其实就接触了很多案例，就实际的听到他们从一个大家所谓的正常人生到无家者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其实可以理解到一个人要从所谓正常的生活因为遭遇一些不可抗的困难或者是 一些人生的境遇，或者是甚至是就是疾病啊之类的，然后就要掉入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逃脱的无家者的命运，是其实是很容易的。许多无家者其实原本也可能来自就是所谓大家想象的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或是良好的学经历之类的，就他们原本也可能是有工作，但是你知道当你一进入那个无家者状况，其实你是有点失去选择权，就当你一失去你的房子，你的户籍你不知道放在哪里，那你可能就要先到区公所，然后各种补助，或者是你要申请一些各种保险啊福利啊，或者是你要找工作啊，这都是加倍困难的，其实很难被这个状况其实是很需要被大家关注的。只是当下看到这个贴文，我觉得我第一个反应确实是蛮神奇的，我就觉得天哪，我今天要吵架一波。但后来想想看，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严苛了，就是那个是对无家者或者是对街友的一个可以说是偏见吗，或者是一个既定的印象，觉得哦，他们可能会攻击你，他们很危险，他们可能带有疾病。但是其实这个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还是你只是怕你的追踪数大输他，所以我想讲不赢。
我没有什么好跟嘉宾。
跟你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刚刚开会才跟人生百味的创办人开会而已。
阿姨刚勇开会还是德德？
吴彦德。
哦，是德德哦，我很喜欢德德哎，德德超可爱的。为什么跟德德开会？
啊，就刚好他是会议里面的其中一员啊，然后我就刚好跟他一起开会这样子。
好赞哦，他很可爱，他的。
我也是不容小觑吧。好啊，这我好像可以提供一些处方签的想法哎，虽然好像气氛被你搞得有点沉重了，我只能这样说。
那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很爱玩的手机游戏。
你跳太快了。
不行吗？我们不能转换。
你可以先放后面吗？我没有，我只是在试着想要揣摩一下那个 KOL 网美的心态是什么。
我觉得就只是想领钱，就想领钱才去买泡面。
没有啦，我只是在想的是有没有办法，或者是可能有这个研究调查，或是有这个报告之类的，就是到底被抢劫的比率来自于他是无家者有多高？因为我在想，那个网美担心的点只是进去领钱的时候会跑遭遇到危险 ，maybe 可能抢劫是其中一个，或是骚扰是其中一种，我只在猜啦。
我可以理完全可以理解他的恐惧来源，而且宿舍那是个密闭狭小的空间，我觉得光是两个人在里面，其实本身大家都觉得压迫。但我必须说，我觉得有很高几率，如果他踏进去那个空间，那个无家者就会自动离开。这是我
对啊，所以
的一些想法。可是，
所以我刚想要接续的，没有刚想要接续的事，你让我讲完。一定会有一些报告是研究说抢匪他的背景，或者是性骚扰的加害者到底来自于无家者这个族群。所以说 ，maybe 他可能是青少年之类的比例还反而还比较高之类的，然后那些青少年可能还是有地方住的，他根本不是无家者，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有可能另外一个隐含的意义是大家只是不知道这样子的现象或是数据去做佐证，就没有这样的观念跟概念，就觉得说啊，你住那边你就是没钱，你就是没有地方住，所以很直觉就会想到说，那我进去就很高风险，会被你抢劫，会被你骚扰。
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啦，一个那种很狭小的空间，我本来就不会想要跟其他的人共处在同一个空间里，他会觉得压迫，我觉得很正常。说实在的，
包含大帅哥吗？
真的没有，我觉得都是的。不认识人通常都对啊，不认识我自己就很讨厌跟是不认识的人挤在一个狭小空间，就是那种电梯感的空间，就不会，我觉得会觉得害怕很，说实在很正常，所以没什么好提，但。
那我今天是演《金牌特务》的男主角哎、欸，
好可以。我真的希望那个魔术空间就是
你越来越小，越小越好，是不是？你刚想要什么？
没有啦，就只是应该说，我会觉得就是某种同理心的问题。就我自己觉得害怕是一回事，但你把它拍起来然后放在网络上给予评论这件事就是另外一回事。
哦，对，这就是另外一个延伸的子议题。
对，没错。
我现在难以想象他到底评论的，或者他发这个 story 的那一个目的，行动念的
是，就是一个情绪的发泄。你想领前两天都领不到，也是会生气，好像也是可以理解。
他不是还，可是全台湾的 ATM 那么多，他就这么不想要被扣那15块的手续费吗？
你讲到重点了耶！
他都已经是 KOL 了，他都已经是 KOL， 业配接多少？有接一票我不知道啦，还会计较那15块手续费？
他名牌包是蛮多的啦，没有啦。我很抱歉，我刚刚为我失言，抱歉。
对啊，可是为什么你要非得在那边的 ATM？ 我真的不懂哎、欸。
我知啊，可是毕竟他选择就是一个，然后就是你本当可以领钱的地方。但对啊，我觉得把这件事特别的拍展，然后放到网络上去给予评论，这件事会让我觉得蛮，然后就是内心还是会说，哦，何必这样呢？何必苦苦相逼呢？
那如果庸妹看到这个 KOL 放这样的动态的话，你第一句会想要对他讲的东西是什么？
第一句话要跟他讲什么？这有点难，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去。
哦，那我分享一个，我那时候跟朋友分享这件事好了，因为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跟我提到说，哦，他不期待网美，他就说啊，你为什么要期待一个网美有这样的一个道德概念？或是
哇，你朋友开的炮更大，
对，我就想说哇，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是很不想这样想，但是你又不得不讲说，就是好像网美这个词汇在我们当代，就是不要说当代好，但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好像。更多数的时候是一个贬义词，好像你好像，你知道你好像是一个网美，你就不能很聪明，你好像就不能够很有，你知道，就是一些比较精英的感觉，好像就不能读原子习惯呢。
那如果是追踪人数很高，长得还不错，身材又还 OK 的人的话，那要怎么称呼他？
就网美，没有啦。
可是人还不错，人还不错。如果照你刚刚的逻辑这样下去说的话。
我的意思只是网美这个词汇好像比较多时候在形容的负面，但当然它还是有很多，我刚刚就是你知道，你懂我的玩笑，对，就还是有很多看原子习惯的网美，对，优秀成功网美。
那我可能要称呼他正派的陈小姐之类的吗？
谁？
欸，你昨天有看到那个正派的陈小姐发业配吗？我好想去买她代言的耳机哦之类的。
我们应该要证明网美这件事情的。我觉得网美可以又美又有社会责任。
还是我们到时候找一个还不错的网美来聊聊这件事情，就他们因为网美这个词汇而备受影响，或是会面临一些大家对于网美的刻板印象。
网美歧视。
我们好值得来聊这一集哦。你不是有认识一些追踪有破千的人吗？
好像可以诶。
但要找会读原子习惯的网美，不然会加深大家对网美的误解。
就来了，然后不知道要讲什么。
不有趣，我会把它剪掉。
好啦，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了。今天就谢谢大家，希望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我想念一下结尾词。
好。
那我那时候你们便帮我就是小小声的嘟嘟嘟嘟嘟嘟，
好，小小声，
好，3、2、1，Go！ 好，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或是各大你想要的渠道订阅我们，找我们抓药。那也可以留下你的评论，或是给个星星之类的。那我们的 IG 应该差不多要上架了啦，就是还敢在那个啊。封面啦，所以之后也可以用 IG 跟我们联络，我们会在上面分享一下我们两个主持人的生活小事，这样子啦，大家拜拜，
拜拜。